欢迎来到 Gary 的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学。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呢是控制第六章，控制自己的收入来源。
好，1985年，我和妻子金落魄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我们都没有工作，积蓄所剩无几，信用卡更是已经严重透支，我们只能住在我们那辆棕色的老旧丰田车里，把座椅放倒当床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周之后，我们终于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残酷性，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当一个朋友发现我们的困难时，马上把他的地下室腾出来给我们住。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当他们看到我们过得如此狼狈时，首先会疑惑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刚开始我们还想跟他们解释，但后来发现真的很难跟他们讲清楚我们这样做的原因，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好。面对一个在乎工作的人，你是很难跟他讲明白为什么你不需要找一份工作。当时我们通过做一些灵活挣取小钱，但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要填饱肚子，保证我们在家有汽油烧，因为我们的家就是一辆车。我承认有时当我被强烈的自我怀疑感包围时，一份按月发薪水的工作确实会显得更有吸引力，但稳定的工作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继续坚持着，每天都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破产的边缘。我们知道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难，我们俩都是大学毕业生，既有良好的职业技能，也有不错的职业道德，但那不符合我们的志趣。我们所追求的是真正的财务自由。
到了1989年，我们已经成为了百万富翁。我经常听人们说想赚钱必须有本金，这绝对是胡说。我和我妻子只用短短4年的时间，就从无家可归成为了百万富翁。又过了5年，我们完全可获得了财务自由，而起初我们不但没有本金，还欠了一大笔债，一路走来也没有人帮过我们大忙。除了本金，教育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于传统的职业来说，正规的教育很重要，但是对于真正想创造自己的财富的人来说，教育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既然钱和教育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那么获得自由到底是什么？它需要梦想、坚持和决心，快速学习的意愿，而且需要意识到自己处在哪一个象限的现金流。
努力工作并不能让你变得富有。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很奇怪的说法，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可以过得不错。其实这种说法很荒谬，可悲的是大多数的人都像被洗脑了一样接受了这一理念。他们如此的相信这一点，以致他们身边无数的反倒都无法让他们认识到这一说法的错误性。什么反例？你向你的四周看一看，难道就没有一个辛勤工作了大辈子，但最后生活水平仅仅停留在维持着基本温饱的人吗？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个世界充满了努力工作却无法过上好日子的人，但更糟糕的是，这些可怜的人还把自己的遭遇归结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再仔细看看，难道他们不是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了吗？为什么还是不行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努力，或是他们运气不好，或是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呢？
不对，这些猜测都不对。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工作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只是一种神话。千万别误会我，我并不是说创造财富获得财务自由不需要努力工作，它需要而且会特别辛苦， 我只希望你别幼稚地相信别人会告诉你不费吹灰之力的致富之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条好路，你比较适合去投资刺激低贷款和信用的违约条款，创造财富，获得财务自由，是你需要付出许多汗水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把汗水洒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似乎听到你在疑惑，努力干什么？当然是努力赚钱啦。但你别这么快下结论，因为在这一些错误观念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冷酷的现实，努力赚钱并不能创造财富。那些为了有更多收入的人努力工作，也缴了税就越多，忘掉努力赚钱吧。那样你只是在重复花完钱又赚的钱机械劳动。也许你又问好吧，那我应该干嘛呢？答案是，你应该重新夺回控制权。控制什么？毕竟不管你的为何努力，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说，你无法控制市场，你无法控制你的员工，你无法控制操作经济，那你能控制什么？你能控制的就是你的收入来源。
是的，控制收入来源。对，像那个我们这个，那获得财富之后到底需要什么？对，这就决定就是你自己要愿意，对，要快速的去学习一些，就下定决心去学习一些新的思维，是不是这样？对，
嗯嗯。
所以努力赚钱并不能创造财富。
Okay, 那我觉得他其实有讲到说，获得这些财务自由到底要做什么？那我觉得可以问问自己，我想得这些财务自由做些什么？对，那再来是说，我们在于我们可能的这个象限，它能带给我们财务自由吗？就像他刚刚有一段有讲到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就是辛辛苦苦的工作，大半辈子，那就是仅仅的那个，就仅仅的那个薪水，那个很微薄的薪资，就只能温饱而已。那其实呢，这样子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过上好日子。对，那很多人会觉得都是更糟的，就是说，就是归于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失败。这些等等的，他说其实不是，我说这些其实呢，都是与自己的一些观念，那其实这些观念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以前的被教育观念就是好好读书，好好的找份工作，稳定工作，好好的退休这样子，可是现在来说的话，并不是，现在并不是，因为现在的物价一直上涨，现在的薪水薪资就是涨的也不多，很微薄。这样子，所以就是只能温饱而已，没办法，可能也没办法，这个工作可以做到退休。
对，那如果这个问题倒是出在哪里？努力工作都不能赚到钱，所以说就对很多人是很茫然的。那我这么努力的每天，要像我就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多年以来看他每天都做重复的工作，其实他的看了他的体型都变了，样子也变老了。我就跟我儿子在分享说，他说他生意就是很好啊，因为也有一个是生意很好，但是他那么年轻，这几年还是在那里工作，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赚个温饱而已。
对啊，有可能他又觉得说这样温饱就够了。
那我不要，我不要那样子，因为觉得这么年轻怎么变得那么老态了？对，
因为觉得
那么努力起早贪灰的工作，对，
还有时间可
以去，
所以
你努力的工作不能创造你那个财富，并不是赚到钱吃饱了就是财富，
对，
那人你说是不是，我这样理解是这样，
对，
你难道你就一辈子就困在那里吗？是生意有一点现金流进来，对，
OK， 那第二个下个部分呢就讲到问题，
那我们来找问题好了，那为
什
么会这样，创办公司的确是很多人成为富人的方法，比如比尔盖茨创办了微软，迈克尔戴尔在宿舍创办了戴尔电脑公司，但是纵观历史，真正存在于 B 象限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虽然 B 象限是积累财富最好的地方，但他们门槛也很高，因此很多人都被拒之门外。首先，大多数人都没有创办公司起步资金，现在创办公司的平均创业资金为$500,000。其次，从零开始创业的风险也极高，新公司在其最初创办5年中的失败率为90%。如果你创业失败了，失去$500,000的那个人就是你。我在创业早期经历了2次失败，虽然没有到破产的地步，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任何救助，但我还是交了$几百万的学费。一般来说，当你创办企业时，你要保证你能付得起租金、设备和其他基本支出。此外，你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给员工发工资及支付经销商的提成。如果做不到这些，你就很难把企业做下去。你猜谁是其中唯一没有被支付工资的人？没错，就是你自己。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我指的是成功的企业，你在最初的5到10年拿不到一分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还记得我和金曾在我们那辆旧丰田车里生活了很久的事吗？这一点也不好玩。我们本可以找一份工作让自己有地方住，但不管那样有多艰苦，相信我，当时的确相当苦，很艰苦，我们还是选择了无家可归，而不是选择找一份工作，因为我们有成为企业家的信念，我们相信自己能生活在 B 象限。大多数人是没有足够的恒心来面对这一切的，不管是在精神上、身体上、感情上，还是在对财富的执着追求上，创业都是对人的极大考验。成功有时会是一件挺残酷的事情，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那我们看加盟连锁，加盟连锁的风险要小很多，特别是加盟像麦当劳或 Subway 这样子已经成熟连锁的品牌，它能让你成功的机会增大不少，因为你的许多基础工作已经被省去了。但即使如此，你还是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资金。加盟一家知名的品牌，资金大概在10到150万美元之间，而且这只是用来购买加盟连锁资金的加盟连锁权的资金。此外，你还要向总部支付培训、广告和保证金。就算连锁总部为你提供了资源，你也没有拒绝的把握，你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获得成功。有的人在连锁店赔偿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向特许权人或总部交钱。就算你属于成功的那部分，你的连锁店在最初几年也不能为你带来利润。总体看来，每3个连锁店中就有一个会倒闭。我的富爸爸，我的穷爸爸在50岁的时鼓起勇气竞选夏威夷州州长，而当时在任州的就是他的上级。结果穷爸爸不但落选了，还被上级解雇了，并 被告知以后再也不能在夏威夷工作，无奈地下他把全部的积蓄资金支到了一个当时称号的稳赚不亏的加盟连锁店上面。这个稳赚不亏的加盟连锁店最终还是亏了，我的穷爸爸损失惨重，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从理论上，加盟连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场赌博。
赌博，
一场，你得带一大笔钱才能玩得起的赌博游戏。好，
是的，以前一段，以前有一个年段哈，就是很多人愿意加盟，那个名词就是好像加盟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感觉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对，他帮你做好，
反正都是帮你就好了，
你只要
缴钱。但是你没想到你要多一切，你要赚的工作要赚到钱，大部分都是要给加盟的，
对，加盟
给加盟公司的，
当然给加盟
金了，你就对啊，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来着，
对，
想说你，
对，没错。
现在你看我们，对，你讲，
加盟金，加盟的话有一个有好有坏，好处的话，它其实就是帮你省略很多事情，它已经像这些SOP 都帮你做好了，那它的系统都帮你做好了，你只要跟他买这个权，就花这大笔钱跟他买这个权，买来之后呢，还要店里的装修，店里的这些店里的这些器具，或者店里的这些装潢，就是等等的，可能还是要另外再于支付这样子。那我觉得说这个来说话，刚刚讲到了说加盟金来说的话，他以他的穷爸爸来说的话，他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的话是说，就是拿了一大笔钱，然后去跟你不确定会不会成功，那我好不容易可能存了这一大笔钱，现在不付穷爸爸讲的。以前就是老师，公务人员，拿了存了这一笔钱了之后，退休了之后，那我就去可能去开一家店，开一间连锁店，但是这个连锁店呢，也不能说稳赚不赔，没有一个产业，没有一个创业是一个稳赚不赔的，
对，都要缴很多学费进去了，
对，就像连锁店来说的话，我要先缴一大笔钱，等等我这些积蓄我先砸进去，砸进去之后也不一定到时候能 回本，或是说打平，那甚至有些就是拿都拿不回来，甚至还要再贴钱都有可能，是啊，所以我觉得在于他讲到加盟事业来说的话，有好有坏啦，他有这样分享，有好有坏，
都是有风险很大的，
风险是很大的，对，看自己要不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就像有些人为什么喜欢投资像股票基金债券，有些人呢就喜欢投资一些比较实体的，就像我可能开店连锁店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有风险，那都是这些呢还是都有人会喜欢去做这些投资，对，我并不是说这些投资不好，而是说你能不能去承担，你能不能去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或是能不能去承受这样的一个如果是最坏最坏的打算，你能不能够去承受这样子而已。OK，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被动式的收入，被动收入的力量。
好，你有没有使用过弹簧式的水龙头，由于能节约水，这种水龙头常常被安装在公厕所内啊。你要用水时必须一直按住开关，因为你的手一旦离开，水流就会停止。许多人的收入模式就像这个水龙头一样，在你努力工作时稍微有一点水流出来啊，但你一松手，水龙头就自动关闭了，这样你是无法获得财务自由的。你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种水龙头，一种一旦打开水就哗哗流个不停的水龙头。可是我所说的收入并不只是你今天明天或者下周的收入，而是你长期的收入保障，这就是被动收入，或者也被称为剩余收入。具体来说，就算你已经停止投入精力或资产，还能源源不断的 提供回报的收入。来到 B 象限，你已经向获得被动收入迈出了一大步，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能带给你带来被动收入。比如说，如果你开一家餐馆，那你只有在卖出一桌菜时才能得到收入。如果你开一家维修空调的公司，那么你只有在提供这一服务时才能得到收入。就算是那些收入很高的医生或者律师，也只有在给人看病或者是会见客户时才能得到收入。如果恰巧在某一个星期内没有病人或者客户来寻求你的服务，那你收入的水龙头就被关上了，这个星期你就不会有什么收入。
大多数人所需要的真正的得到的被动式收入的途径，基于这一点的认识，我和川普一起合作，对多种能够产生被动收入的生意模式进行了评估。这一评估的结果被写入为让你赚大钱的一本书中。顺便说一句，这不只是个书名，而且我们还肺腑之言，我们真的希望你们变得富有起来。财富不是一个零的游戏，如果你有钱了，并不意味着川普和其他人的钱就会变少。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富足的世界里，他有足够的能源、材料、智慧、创造力，他们能让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都变得富有起来。你猜我和川普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在众多人生意模式中，我们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模式，这种模式既能带给你被动式收入，又不需要太多的创业资金，日常支付也特别少。此外，在起步阶段还可以仅仅利用业余的时间来管理它，等它为你带来足够的现金流后，你就可以慢慢地从全职工作中解放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创业中。这一生模式就是网络直销。本书在接下来中内容将详细的介绍这一门生意模式。
哇，他这样讲真的是很有那个激发的心情，就是不用资金，又不需要太多的创业资金，日常支出也特别的少。
对，
这个能够带给你一个被动的收入，
没错。
起步阶段你还可以仅仅利用业余的时间来管理它，
是，
对啊，
对，
等有足够的现金流了，你就可以慢慢的从这个全职中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创立这个事业。
这
他怎么找到了？他找到一个特殊模式，什么模式？
对，因为他们就是讨论的，他们也是看了很多的生意模式。那尤其像我们刚刚前面这个章节也讲到这个被动收入来源，那可能像到像他刚说到的医生啊、律师啊这些等等的，他们这些虽然是收入很高，但没办法，就比如说，他刚讲到，可能我这一周没工作了，我很出游去玩。或者是说，像这样的疫情的关系，等等的，那也被影响，受影响，你会到多少呢？也会受影响的，这样子。那再来呢，他们其实也讨论的，看了很多的产业，也发现到了，哇，这个模式呢，我不需要很多资金，就像我可能开 Subway， 开麦当劳，哇，我需要一大笔资金。对，这笔资金呢，我需要一大笔资金，虽然呢有这些总部人会来教我们这些等等的，但是我们要承受了，就是说管理这些人的管理，还有这些的我的资金到底能不能拿回来，还有我的行销，还有我的顾客等等的这些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等等的问题。但是呢他总觉得，但是呢找了一个呢看到说，哇，这个行业网络直销呢并不需要太大的资金，那我们呢也不影响到我们原本的工作，我们在剩下原本的工作 剩下的时间呢，可能每天花个30分钟、一小时或是一个多小时时间呢，来了解、来经营这件事情。对
对，所以他就是前面举一些例子，辛苦的一些例子，然后在众多的生意中找到一种特殊的模式。
嗯，
所以说让我们很期待看看下面是一个什么模式。
是的，没错。那下一章节呢，也就是说到第七章，就是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嗯，那他对于这个行业了解，那我觉得他也没有说进来到直销，而是在于比较中立的角度去看到这个行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声书呢，就是从第六章的控制自己的收入来源，了解到自己的收入来源，那里面有含到一些他的问题所在，以及什么是的被动收入的力量等等的，那以及加盟连锁等等的。嗯，对，那我们呢下一个章节就是第七章，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那我们的有声书就到这边咯，谢谢。
谢谢你，谢谢。